欢迎回来。本周我们稍微深入一些，探索一下人类的两种模式，即行动模式和存在模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森林里行走，突然一只老虎发现了他，拼命地追他。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力图摆脱这只饥饿的猛兽，最终他绊了一跤，跌倒在一处悬崖的边缘。幸运的是，他跌倒的时候拼命抓住了一根树藤，但仍然非常危险地悬挂在深不见底的高空。老虎继续从悬崖之上盯着他，而另几只老虎也尾随而来，注视着下面的他。更糟糕的是，一只老鼠从悬崖的缝隙里钻了出来，开始啃咬他紧紧抓住的树藤。突然，他看到一颗硕大丰满的草莓闪闪发光，他一把揪了下来，塞到了嘴里，啊，那味道是何等的甜美，他顿时忘记了一切。这个故事可以用很多视角去解读。上面的老虎就好像你对过去的担忧，下面悬挂的高空就好比对未来的焦虑，而那只老鼠就是你对现在的恐惧。即便有这么多的危险，你依然有机会发现当下的美好，就是那颗草莓。只要你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此时此刻中，心无旁贷，你就能品尝到草莓的甜美。这个故事给我们展现了人生在困境中的希望。无论你的过去有多么糟糕，未来有多么无奈，现实有多么沮丧，你都可以发现此时此刻的美好，融入并享受其中。之前我们讲过的思维的自动导航模式，当然这不是大脑的全部，除了自动导航，我们还会处于解决问题的状态。这两种现象合在一起，在正念中被称为行动模式 Doing Model。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做各种事情，无论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思考，都是一种行动 Doing。 在这个模式下，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交，我们既可以享受其中，也会因其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不过，在处于行动模式的同时，我们还处于另外一种状态之中，就是存在模式 Being Model。 存在，或者说 Being， 才是人类真正的内涵。存在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在英文中，人类一词是 Human Being，但是其他动物的名称后面就没有 being 这个词。你没有听说过 dog being 或 cat being 这种叫法吧？这绝对不是偶然。可以这样理解， human 是人生物性的称呼，而 being 是人精神性的称呼。行动模式和存在模式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相转换的，它们同时存在于你的脑内。举例而言，当你听课时，听是一种行动，而你也正存在于听的此时此刻。可以说，存在模式是一直都存在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是存在的。存在不关乎过去和未来，存在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存在于每一个当下。但行动模式是有时间的起点和终点，这一对模式的关系就好像大地与庄稼，大地就是存在模式，它始终在那里，而庄稼就是行动模式，会一茬又一茬的变换。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真正的困难不是模式切换的问题，而是很难觉察到存在模式以及运用存在模式调节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在讨论存在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论述一下行动模式的特点。行动模式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觉。比如一天之中，你要准备三餐，给孩子穿衣服，送他去学校，开车上班或去一些地方，以及工作、应酬、打电话等等等等。光是想到这么多事情，就让人感到有些精疲力尽了。不过你又必须全部去做， 这时你的思维就是出于行动模式的。行动模式是人类业已形成的一种高度发达的素质。你可以想象并定义事情如何发展，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会采取很系统的方法去实现。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发明，并且能够成功登月这样一系列杰作的原因。他们都是行动模式的产物。行动模式当然不是一个坏东西。比如你想去购物，那你需要开启行动模式。但是很多时候，行动模式走得太快了，你一直处于做事情的状态，得不到一点休息，这样下去你会耗尽自己，精疲力竭的。思维的行动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你意识到事情现在的状态以及他们应该处于的状态。比如你需要更新你的车险计划，你意识到当前还没有，所以需要立刻去更新。第二，你设定一个目标，让事情能够顺利办成。如果你处于行动模式，你会设定目标，让事情朝着应该进展的方向去发展。这一解决问题导向的思维随时都会存在，有时候甚至你都没有意识得到。在更新车险的例子中，你的目标可能是给几个保险公司打电话，或者浏览几家保险公司的网站，以便找到最适合的价格和方案。第三，你会不断的努力以达成目标。在行动模式下，你有被某种事情驱动的感觉，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你付出努力以达成目标。行动模式的实质就是到达目的地，而不是考虑别的事情。所以如果一个保险公司长时间的向你推销并催你付款，那么你会感到精神紧张，甚至有些厌倦。在思维模式的驱动下，你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思想跑出来，比如给另一家公司打电话，或者在安静的时候联系他们。第四，你的大多数行为都是自动做出来的。当你处于行动模式的时候，你不会再意识到你都是自动的去完成一个个任务。很多时候，各种思维从你的大脑中产生，各种情感流露出来，你都是无意识的在做出响应。比如如果你和一个人打电话，对方态度很粗鲁，你会自动的做出反应，让自己也感觉很糟糕，而不是去想电话另一头的对方可能也度过了漫长而糟糕的一天。第五，你没有处于现实此刻。当你处于行动模式的时候，你难以和自己现实此刻的感觉融合，你在想事情将来应该怎么样，或者你脑子里在回放过去的一些事情，你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迷失了，而不是专注于现实此刻。比如当你手里握着电话，仅仅沉迷于电话里的声音时，你的思维会左右摇摆，可能恍惚到明天的会议当中而倍感焦虑，而不是把它当做一次放松和休息的机会，比如仰望天空，或者看一看窗外美丽的场景。注意，行动模式并不是说只有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才会处于的状态。即便你坐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做，可你的思维也可能会左右飘忽，这就是自动导航。这个时候你也是在行动模式之中的，你要试着从消极的情绪中逃离，或者向愉悦的情绪靠拢。那么意识到行动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当你遇到情绪困扰时采取行动模式，那是非常没有意义的。你试着剔除或者压抑消极情绪，短时间内可能奏效，但不久之后这些情绪就会再度涌上来。而存在模式对于理解和探索情绪的真谛，尤其是消极情绪，更为有益。我们在后边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关于自动驾驶它所存在的问题。第一，你会在自动驾驶状态中陷入困扰。你可以让生命中所有的时间都处于行动模式，但在所有事情都自动发生的状态下，你无法体会生命的美丽。蓝天、绿树、 飞鸟，孩子天真的眼睛会变得非常的普通，你难以注意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美妙感。而这样一种对生命的态度会导致不满足感和厌倦感。第二，你没有选择。对于思维领域和情绪领域而言，自动驾驶极度危险。你会想，我很无用，我不招人喜欢，我不能成功。你自动地产生这样的思想，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思维对情绪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你认为所想的事情是真实的时候，那会更加糟糕。自动产生的消极思想会导致无助和困扰的情绪，一时间所有你专注的情绪会转向低落、愤怒或恼怒这些消极面。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些消极情绪、消极思维，你就有了是否相信他们的选择权。社会会根据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来评价他。我们看到报纸上对成功人士身价过了几亿，另外一个人攀登了世界最高峰这样的报道。但是报纸的头条什么时候关注过现实此刻的生命体验呢？人们已经习惯于思维的行动模式，并且感觉身处其中很舒服，而无论从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不再这么去做似乎不太容易了。做事显得极其有吸引力，并且令人兴奋。但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过多的强调做事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正念的兴起就是告诉你如何把生活节奏慢下来。从表面上来看，存在模式显得毫无生机，十分枯燥。可事实上，这完全不是真相。在繁忙的活动中，存在模式是一种充分的养分，让人振奋的思维状态，而且你随时可以进入。举个例子，当你在超市排队的时候，完全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深处的身体、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时你正处于存在模式。存在模式不容易培养，但是如果你能不时地给心灵以奖励和养料，那么由存在模式而产生的正能量完全可以帮助你攻克难关。下面呢，我们就说一下存在模式的一些特点。第一，你完全地融入现实此刻。当你处于存在模式时，你的味觉、听觉、视觉、触觉、嗅觉都处于正念感知状态，你不会陷入过去或未来的思考当中。第二，你承认事情原本的真实状态，并尽力地保持其原貌。你会弱化目标导向，你不会有太多的欲望去改变现在身处的情境。即便在开始改变一些事情之前，你也接受了事情当前所处的状态。存在模式并不意味着被动的顺从，而是积极地接受事情现实此刻的状态。如果你迷路了，但是手里还有地图，到达目的地唯一的方法就是弄清楚自己开始行走的位置。存在模式就是承认你目前所在的位置。第三，你对高兴、忧伤或中性的情绪怀有开放的心态，你用开放的胸怀对待痛苦和不痛苦的感觉或情绪，完全没有逃离感。你非常理解逃离这种情绪会将你锁得更紧。思维的存在模式是正念训练要努力培养的关键特征之一。存在模式就是让事物处于他们原本的状态。当你不试着去改变事物，有点近于悖论的是，他们却会自动地改变他们自己。分析心理学家开创者卡尔杨曾经说过，当我们接受某物的时候，才会改变它。为了驱散一种状态或情绪而接受它，不会奏效，并且会错失要领。例如，你感觉有点悲伤，如果你在内心深处秘密地承认它会溜走，那么你不会真正地接受它。相反，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全心全意地接受。现实此刻的情绪会教给我们某些东西，你要倾听你的情绪，看看他们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存在模式和行动模式是融合在一起的。你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想象为一片海洋，波浪涨起又落下，但是平静和深深的水仍在水面之下。当你处于行动模式，位于水面时，你被抛弃又翻转。波浪没有什么破坏性力量，它是海洋的一部分。继续往下走，行动模式的波浪位于平静的存在模式的深水之上。存在模式是关乎你是谁的感知。存在模式被界定为接受万物的状态，以及万物处于本真的意愿。存在模式总是处于平静、安宁、接受的状态之中。要记住，体验本身既不处于行动模式，也不处于存在模式。你所处的模式是由你对体验所做出来的响应和反应的方式而决定的。行动模式下，你会倾向于以某种方式改变事物所处的现有状态，但是在存在模式下，则尽力保持事物现有的本真状态。即便是在某个事物极其棘手的情况下，存在模式那种不试图去修正事物的方式会带来极大的平静感。同样要记住，从行动模式切换到存在模式，无需长达几年的训练，有可能发生在顷刻之间。设想一下，在本来应该休息的节日里，你走在去往工作单位的路上，担心着所有你需要完成的工作，并且计划着如何和项目经理处理下一个项目难题。突然，你注意到路边的树上有一片非常耀眼的红色树叶，你被这个美丽的场景深深的吸引，陶醉其中。这样一种和视觉的简单的连结，就是存在模式的一个例子。思维模式是随着你现实此刻的注意力的焦点的转移而发生改变，基于所有的计划、判断、批评和奖励，你不再处于自动驾驶的模式，你正处于现实此刻。即使有些看起来非常平静的小事，比如你走路时感觉到自己的脚接触到地面，也可以是转向存在模式的举动。转换思维模式一开始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特别是当你深陷于某种思维的时候，但是随着训练的增多，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如果你想生活于正念状态，打开这把锁的钥匙就是将思维的行动模式和存在模式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首先，你要感知到自己目前正处于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中，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哪一种模式对当前的状态更有助益。在你决定移动之前，你需要知道你当前正处于地图的什么位置。行动模式很重要，你需要计划一下今天要做什么，有什么食物要去购买，如何从同事那里获得反馈，当你的孩子辩驳时最好的反应是什么。这些行为使你成为人 human， 但是如果你想变成人类 human being， 还需要将思维的存在模式融入到你的行动模式之中，以在生命中完全的觉悟。但是人们最普遍的嗜好就是工作，一个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工作很容易就变成上午五点到下午九点。你需要去工作挣钱来支付各种账单，这可是很自然的。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过，你努力挣钱比你真正需要的要多那么一点。你的同事买了新车，在诱惑力的驱使下你也想要一辆，于是你真的就这么做了，但是却超出了你自己的预算。于是你努力的提升自己，但是你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赚钱，这样工作就越来越多，你的状态还是急剧下滑。如果工作更多的小时是你想要的，那还说得过去，但如果对你造成了太多的压力， 或者给你的社会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你就应该换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问题了。当你的天平倒向了欲望而不是需求，那么你陷入了过度的行动模式。你要在生活中想要什么和真正需要什么之间保持平衡。一般来说，想要的都是欲望，它不是你生活中基本所需，但是你却一直在孜孜以求。比如你想要一个更大的房子，或者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这些都是欲望。而需要却是你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比如食物、住所、衣服、安全感等等。有这样几条建议，让你减少自己的欲望，来帮助你克服过度的行动模式。第一，列一个所有你今天所需之物的名单，然后排一下优先级。你要确保把正念也列入其中，它应该是第一位的。第二，在这份名单里，你要列一些并不紧急但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阅读你喜欢的小说，或者和孩子或伴侣一起去看电影。非紧急活动让你有机会充分自如地调整呼吸，避免处于精神过度紧绷的行动模式。第三，想一下你认识的很少处于急匆匆做事状态的人，请教一下他们如何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或者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第四，简化你的生活，记住谁、什么事对你的生活最重要，然后释放掉其他的人或者事。正如美国作家和自然学家亨利·梭罗所言，生活被各种琐事击碎，要简化，再简化。第五，看电视播出广告的时候，换台。广告是专为激发不满情绪而设计的，它使你想要的更多。第六，无论何时，当你在做某事时，激发自己思维的存在模式。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和自己的呼吸或者感觉相融合。在情绪处理方面，如果将行动模式应用于情绪处理，就好比使用一个错误的遥控器来变换电视的频道，无论你多用力地按动按钮，频道都不会改变。你越是用力地按动按钮，只会让自己更累，而且会损坏遥控器。你使用了错误的工具来做事情。比如说，今天你感到很难过，在行动模式下，你会感到这一情绪，而且你会使用解决问题和目标导向的思维来对抗它。你会问，我为什么这么难过呢？我怎么才能从这种情绪中逃离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这种事情总发生在我的身上？行动模式会让思维一直在你头脑里打转，让你的感觉越来越糟糕。下次当你再有不舒服的感觉时，比如忧伤、气愤、失望或嫉妒，请尝试以下的练习步骤，投入到存在模式当中。第一，设定专注力，以轻柔的方式，用好奇心，让你的专注力感觉到情绪变化。如果你要摆脱这种情绪，那不是明智之举，所以最好不要这样做。只需要给自己留出一定的空间，从情绪当中去学习和体会，而不是逃离。一定要记住，所有的情绪无论多强，都有其开始和终结之时。第二，感受情绪，要尽你所能的用关怀、仁爱和接纳的心态去感受情绪，敞开心扉，拥抱情感。你要注意一下，情绪用你的身体的哪个部位展现了自己，那么就用身体的那个部位去吸入气息，保持住，让情绪保持其本真的状态，无需抗争或者逃离，忠实于你自己的体验。第三，离开情绪的中心。注意，你可以意识到情绪的存在，但不能成为情绪本身。你要在自己和感觉之间创造一定的空间，这是正念的一大要素。 当你观察感觉的时候，你和它是分离的，你会感觉到你和它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你正看着它，这感觉就像河水冲刷过来的时候，你坐在岸上，而不是处于河里。当你看着水流过的时候，你并不在水里。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被卷入了水里，被冲刷到了下游。一旦你感觉到这样，只需要从河里退出来就可以了。正念训练可以起到让我们的注意力封闭到注意力开放这样的效果。在注意力封闭的时候，观察者就是被观察者，所有的体验都混合在一起，我就是我的体验。但是在注意力开放的状态下，观察者保持独立，与被观察者分离，我向后退，观察与我分离不断变化的内心感受。注意力封闭时，我们的态度是，我被激怒了，我的身体非常紧张。而注意力开放的状态下，我们的态度是，我意识到我的恼怒，我的身体某些部位很紧张，我可以观察到。注意力封闭的状态下，我们的体验是，我、思维、情绪、身体感觉、观点、意见、信念都毫无控制地一涌而出，都处于感知的表象之下。而在注意力开放的状态下，我们的体验是，思维、情绪、身体感受、观点、意见、信念总是在变化着，也是可以被观察着。第四，呼吸。现在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感受一下每一口气流的吸入与呼出，观察一下每一口呼吸如何独一无二或与众不同，对你的健康和幸福又有怎样的重要作用，然后继续用正念的状态去做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吧。